信号显示中共可能准备经济核选项。傅昆萁访华后，台中关系再受关注。新版保密法实施，环境恶化，台陆委会示警。公民记者方斌近况令人担忧。中共国安提五反斗争，专家称加速政权崩溃倒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新闻周刊4月30日发文指，中国一直加速购买大宗商品，令分析人士怀疑北京是否在准备经济上的核选项。外界发现中共持续囤积从铜到石油到黄金等各种战略物资，例如北京不顾国际金价屡创历史高位，急人民币疲软，自今年3月已连续17个月购入黄金。另外，根据中共海关总署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能源入口增加了 8%， 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石油入口国。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情报公司 Steno Research 的首席执行官拉森上个礼拜说，中国正在为一些重大事件做准备。从重要资源的储备来看，这一点似乎越来越明显，难道他们准备要人民币一次性大贬值？新闻周刊分析说，北京可以通过人为让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但亦会激怒贸易伙伴和恶化中美贸易战，而事先囤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在货币贬值过程中确保一定的金融保障和议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抵御货币贬值带来的入口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社交平台上有人猜测，中国经济已经在癌症晚期，中共可能真的酝酿人民币大贬值。最近几日外汇开放可能是最后被权贵资本逃命的机会，亦是普通人最后逃命的机会。货币贬值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影响，经济学家普遍将它描述为核选项。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曾经在精英论坛谈到历史上人民币暴跌的影响时举例说，1994年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前一个月，大笔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导致人民币大贬值。199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50%， 由 5.8 跌到 8.7， 这个造成后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虽然人民币暴跌不是好事，但对于中共加速囤积资源储备，可能还有另一种更不祥的解释。新闻周刊说，北京方面可能准备攻打台湾，并着手准备应对这个引发的国际制裁。在中国国内社媒上，有人提醒说，中国正在囤积从铜、石油到镍、铁矿石到黄金等各种资源。结论是，如果不是人民币要开启大幅贬值了，那就是早已做好备战准备，要落场大打了。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在4月26号到北京展开两岸交流，隔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王沪宁强调，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基调仍然不变，两岸没人想打仗。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是北京真实的想法。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2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共产党的本性就是善于战略欺瞒，对于中共任何公开表达方式要从反面去思考，会看得更清楚，得到更准确的答案。他说，王沪宁这样的一种描述其实没有几个国家相信，很简单，听其言亦要观其行。你看003航母现在开始进行海测了，未来004、005航母亦传出在加紧建造中， 佢嘅船舰、战机数量不断增加。如果佢真系冇动武嘅时间表，咁军费嘅投资，按照美国最新嘅估算系超过佢 GDP 嘅16%，唔系佢公布嘅6.7%。更何况最近佢黄金嘅购买数量亦系破天荒嘅。民进党立委发嘅临时提案中出现我国同中国，国民党团将提案中中国改成大陆，我国改成台湾，引发外界批评。对此，余中基表示：其实我哋心知肚明，呢一个就系中共所要表达嘅方式，就系台湾属于中国嘅一个省。引发台湾国内民意轰动，超过90%以上的主流民意是不支持的。国民党这样论述基本上亦不代表整体国民党的民意，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更改应该会受到舆论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应该还是会修订过来。中共新版保守国家秘密法在5月1日实施，台湾陆委会4月30日表示触发风险将大幅增加，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前往中国。新版保密法不单止将监管范围由国家机密延伸到工作机密，严苛又模糊不清，加剧了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风险。台湾陆委会强调，国人到中国采访、学术研究、收集经商投资资讯或与当地人对话等，都有可能被中共认定为涉及国家机密。台湾陆委会再次提醒国人，非有必要建议暂时不要前往中国，如确有到中国的需求，在前往中国之前最好在陆委会动态系统内登录，必要时可以获得政府的协助，以确保自身权益。对此，新版保密法的实施，希望之声记者5月2日采访了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评论人士卢桥。他认为新版保密法的内容在国际法律里面是不会出现的，只会出现在中国的法律中。他说，
呢条新法例其实同香港嘅23条好相似嘅，佢嘅范围好广泛，定义都好含糊，对细节完全冇讲明嘅，又授权俾啲前线人员咧系好大嘅权力。呢、这个新法系中国将一啲冇法理依据嘅事情去法律化，譬如喺新法里边咧系允许执法人员去查阅任何入境人士嘅手机，呢、这个系一例。咁樣做法其實係公然咁樣去違反人權嘅。另外一例咧，就係呢一個修法更加增加所謂工作秘密呢一項罪名。條文裏面規定，凡係唔屬於國家秘密，但係泄露後會造成一定不利影響嘅事項，都可能係牽涉犯罪。
路橋認為，中共制定嘅一系列法律高度空泛，毫無規矩可循，可能隨時令人觸法。
咁呢條法對任何人嚟講都係適用嘅。咁中共嚟講，當然就係將佢加諸於佢唔中意嘅人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任何人都可能喺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咧係犯法嘅。
路橋提醒入境中國同香港嘅外籍人士，喺中共嚴格監控下被剝奪人身自由嘅外籍人士屢見不鮮。佢話，
在中国的外企，无论是经营投资的风险都很高，今次有这个新法就更加高了，就连非盈利机构或者学术性质的科研交流都会是有危险的。中共不断地透过立法方式制定或者增修好像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他严格地监控去大陆交流的人员。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例子是台湾人和一些外企在中国被受到骚扰的，很多的外企他们的办公室是被抄家的，也都有台湾人被捉的，近来也传了有日本学者在中国是失联。台湾有大量商人在中国投资和居住，他们应该是更加小心的。
4月30日，公民记者方斌出狱1周年。方斌5月1日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佢被房东逼迁，而家到处流浪。 方斌话：4月15号，佢同武汉黄陂区嘅一房东签咗一年嘅租赁合约，并支付一年租金同物业费。3日后，当地街道办得知方斌入住，就强迫房东同佢解约。房东话房屋已经卖咗，逼佢解约。佢只系入住一个礼拜后，屋就被断水断电，大门嘅锁亦都被更换。入唔到去，可能将流落街头。方斌解释话，黄陂区涉口街街道办觉得我嘅到嚟会造成维稳压力，觉得我住喺呢度麻烦，多一个责任。佢哋而家赶我走，冇道理。我合同都签咗，点解要赶我走？佢要我走就要赔偿，按照消费法规定系3到10倍嘅赔偿。2020年2月1号，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方斌通过影片揭露武汉疫情死亡情况，之后受到当地警察拘捕。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去年4月30号刑满出狱。另一位公民记者张展报道新冠疫情，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被判刑4年。张展将会在5月13号期满出狱。中共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4月29号头版刊登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的文章，引起各界关注和警觉。文章中使用了“五反斗争”、“划钉子”、“除内奸”等字样，令人们联想起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运动不断、人人为敌的岁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国经济危机、内忧外患导致共产党政权危机，造成他讲两套话，表面对外称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对国内却找紧对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赖建平5月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陈一新的讲法符合了中共根本的目的，亦符合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意志。他说，因为共产党现在内忧外患，形势决定了他人格分裂式的两套话语体系。对外，他要装住继续扩大改革开放，要让离开的外资能够再回来，没来过的能够来，原来想走的不再走。让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力度，重新树立市场信心。你看我们现在要开3中全会，我们又要有新的改革开放措施。马斯克来，我们亦给一些甜头，都是要向外界表明他要挽救经济、发展经济，根本目的就是要拯救共产党日益下滑、日益恶化的经济态势。事实上，他更在乎他的政权安全。赖建平进一步表示，习近平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建造寒蝉效应，压制社会的声音，钳制言论自由。习近平倒行逆施10几年，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天怒人怨，民心思变，共产党政权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风险，所以他对内严实地将整个社会管控起来，令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的自由余地和空间，你不可以乱讲乱喐，要捉特务。例如有些是巴不得共产党倒台的，甚至体制内亦都不少这样的人，对这些稍微有一些反抗意识、反抗精神群体进行管控。你将所谓反间谍的大旗祭出之后，很多人就会噤若寒蝉，他们就不敢乱讲乱喐，他们就只能够背靠背，他亦不可以同人家谈论太多的政治。资深时评人蓝述认为，陈一新的讲法代表了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现在既要对西方资本进行严厉的管控，又需要令西方资本入中国，能够短期解决中共现在所面临的经济上的麻烦。马斯克刚刚去了中国，同中共又达成了交易。西方工业界、金融界的这些人，他们看不明白中共，仍然将中共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他们很容易上当，进入中共的圈套。中共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一直是对私有资本，特别是外来资本进行管控，因为私有资本造成的就是整个中共体制越来越西化。 最后就影响到整个中共的政治体制，所以他上任之后对国内和西方来的投资进行管控，这种管控的结果必然是最后造成整个西方自由和民主世界的对立，他已经变成了整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最大的威胁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很早就开始和俄罗斯和伊朗这些反美国家，实际上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国家结成同盟。习近平千方百计要阻止的，绝对不能够被中国的社会越来越西化。因为中国的社会越来越西化，它带来的就是中共体制最后走向崩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